请看今天是以斯拉记第六章，以斯拉记第六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章我们看到的就是，因为他们河西的总督不是上告给大力乌王，结果呢大力乌王一查确实有这么件事情，结果这是神做的，神扭转人心，使大力乌王接着就是下旨再下旨再下旨，他这样子来催促这个殿的工作快快完成，而且大力支持为他们效力，所以这一切都给我们看到，因为建殿是神的旨意，因为建殿是神要他们这样去做的，所以环境虽然有拦阻，最终会变成平坦，一切的拦阻都挪开，结果呢这个殿就完工了。所以我们里面的圣殿，神的教会也应该早日完工。那这个殿是怎么造成的呢？照主的话去做，因为前一章给我们看到他们听了先知的劝勉，他们就起来，他们就建造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个人的灵性也是这样，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整个的教会，都需要灵性的建造，都需要生命的建造，都需要主的话语，把这个殿建成不再是个毁坏的样子。当建完了以后，那我们看到接下来他们就行奉献的礼，感恩，向神感恩奉献，来赞美神。这就是这一章。接着这边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这个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这章给我们重点看到保罗喜乐的秘诀。保罗为什么这么喜乐？前一章给我们看到保罗以教会为他的喜乐和冠冕，那就是说教会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稳，能够重新可以服侍主，那么保罗说这就是我的喜乐和冠冕。后面又让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能够喜乐，不是一切都顺利，也不是个样样都亨通，乃是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他都学会了一个秘诀，就是知足感恩。知足这个秘诀在哪里呢？这个秘诀就是第十二节，十二节就是这个秘诀。他说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就是他喜乐的秘诀。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没有一件事能够难倒保罗。对他这边呢，没有一件事能够拦阻圣殿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得到这个喜乐的秘诀，什么环境都不会拦阻我们。那我们要建殿，一个建好殿的人里面一定充满喜乐，我们的殿没有建好，所以里面也没有喜乐，喜乐不够，所以我们需要像保罗讲的喜乐，那真是要建殿。所以今天就是两边相对，就是建成与站稳。那么保罗说你们要站稳，建成与站稳啊，我们里面的殿要建成，这面还要站得稳，要站稳。这个站稳的意思就是在正道上站稳，像保罗这样站稳。一个正道站稳的人，也就是得了秘诀，他不会随环境而改变，他不会灰心丧胆啊，他不会因为太富足就骄傲，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圣殿建好了就是站立得稳，我们的殿里面没有建好，所以常常动摇信心动摇，所以我们需要站立得稳，需要把我们里面的殿要完全建得好，才能够站立得稳。今天正好是两面一节对一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就是这边是二节，那边是二节。第一段的题目是同心站稳，喜乐知足，神行其事。所以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出，神怎么就行其事，我们要同心，我们要站稳，我们要喜乐，要知足。人为什么没有喜乐？不知足，他永远不满足他现在的环境，他永远不知足，这样人永远没有喜乐，那也看不见神行其事。神是万有都为我们效力，那我们今天真的要学好啊，这个功课要重新站稳，要喜乐知足。现在我们看一节到五节，请翻过来一节到五节，这边就是以斯拉记第六章一节到五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在马代省和亚玛他宫的城内，城的宫内啊，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 们上本奉告，说他们这些人呐、啊，飞虏归回又在建殿，而且工作甚速，手下横多，所以就要让王来查一查。就王果然就查了，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哎，果然找到一卷书，这就是档案一样的，找到历史上这么一个记载。其中就记载说什么呢？第三节，古烈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多大的尺寸都记载了，你看多清楚。是谁？什么年代？古烈王元年啊，是讲到什么？讲到论到耶路撒冷的殿要建造，目的是为了献祭之来用，而且呢，建立殿的根基已经建造好了，建立，而且它的尺寸高60肘，宽60肘，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这句话就是指着前面说的，就是根基是3层大石头，还有1层新木头，就说上面有一层新木头，把那3层大石头都遮盖起来了。所以殿的根基多么要紧，殿的根基多么牢固，有3层大石头做根基。所以今天不是外面，乃是什么里面？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殿也毁掉了。贝鲁归回的殿以后也不在了，以后又接着就是西律建的殿，以后西律建的殿也毁掉了。什么是最巩固？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建造。这3层大石头可以代表信、爱、望，我们要有信心、爱心和盼望的根基，信、爱、望的根基，那你那个站立得住，那个站得稳，这是根基。一层新木头代表什么意思？那就是完全隐藏在主的里面。你既是大石头，是信望爱，你还难看不见你，整个门不正，是整个彰显基督，彰显主，而不是彰显我们自己。而且这里说啊，在当初建殿的时候，经费出于王库，就古烈王支持他们的工作，并且还提到什么？第五节是提到这个圣殿的器皿，圣殿的器皿，这个从尼布甲尼撒，就是巴比伦王从耶路撒冷殿中掠走的那个器皿，现在呢？在古烈王元年的时候，不但准许建殿，而且啊命令把这个殿的器皿也拿回来。这个昨天已经提了，是吧？就归还到耶路撒冷的殿中，怎么掠走，怎么送回来，这也是一个奇迹了。圣殿的器皿很多呀，都是金银宝贝的器皿，现在都被了归回，圣的耶和华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中，那就是说又重新的要归回原处啊，来继续的。恢复了属灵的侍奉，各按各职来敬拜侍奉神，因为这个器皿都代表属神的人，服侍神的人。所以这段就告诉我们，以色列当时的犹大百姓，他们一直在继续做工，没有停止，任凭王在巡查，他们仍在做工。所以他们凭信心，因着先知的话，他们起来建殿，这是昨天的圣经跟今天的圣经，我们连起来看就知道了，是不是？一面王在巡查，一面仍继续做工，结果呢，果然查出一件来，结果呢，就证明这些事是有历史的记载，有古烈王兴起来允许他们建殿，而这个殿的根基是什么样子，最后还讲到圣殿的器皿。好，对着这边来，我们也看五节，请翻过来腓立比书第四章这边1-5节、先看第一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们，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那这第一节我们看，一开头使徒保罗就是对他们的要求，让他们要靠主站立得稳，而且讲到教会，如果你们真的靠主站立得稳，里面的殿如果建好的话，保罗就心里满足了，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冠冕就是保罗的荣耀，教会能够建立的好，这就是使徒的喜乐和荣耀，哪有荣耀？所以使徒以什么为他的喜乐？以教会为他的喜乐。是啊，一个做神工的，他付了代价，所以你们那个蒙恩，我就喜乐。而且管教会叫做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所以这边保罗是建造无形的圣殿，在做工，在建造他们，甚至写信也是在建造他们。对着那边呢？那边就是一面王在巡查典记，就是巡查历史，一面呢犹大的百姓仍在继续做工，他们还在做工，是两边相对。这边是当靠主站得稳，你不靠主怎么站得稳？保罗的勉励是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靠主的意思就是不靠自己，我们常常凭肉体血气，不是凭自己，乃是借着主的话，借着祷告，靠主站立的稳。对着那人就是王巡查仍做工，一面王巡查一面仍然做工。那面说他们怎么做工啊？照主话建造圣殿，整个的过程就是照着主的话，因为有先知话的劝勉，所以他们建造圣殿。对着这边使徒的喜乐和观念，所以教会能够照主话去做，去建造圣殿，这就是神工人使徒们的喜乐观念，当然更是神的喜乐，神的满足。这是第一节，我们再看二三两节，两节三节一起看。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这是两个姊妹，教会里的两个姊妹，保罗特别劝，可见呢他们两个人不够同心，不够同心，里面有意见，所以保罗写信特别提出，而且提名一个叫有阿爹，是乡亲，就是有见证的意思，乡亲。寻都基是命运的意思，劝这两个姊妹要在主里同心。怎么叫同心？我们大家看什么同心？在主里同心，不是在感情上，在外表上。今天你对我好，我跟你同心，个人利益一旦受到什么亏损，马上就跟人家就不同心，不是这样，乃在主里要同心。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要在主里同心，这是保罗的劝勉。而且说我也求你，这你就是腓立比教会，这真实同父一轭的，所以教会的领袖们我们大家都是同父一轭，要帮助这两个人，就说一个要彼此同心，第二要帮助别人和睦，要帮助人同心，众人同心，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同劳，是保罗的同工。你看看，曾经跟保罗同劳，还有哥利勉另外一个人，其余和我一同做工，这些我们都是同工同劳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应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意思就应该帮助。为什么要同心？那我们看这里，第一，我们都是在主里。什么叫在主里啊？都经过耶稣宝血，都是在基督耶稣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同心，没有理由不同心，是应该在主里同心。第二点，我们同父一轭，更要同心了。同父一轭什么意思？就是两个驴或者两个牛一块拉车一块耕地，同父一轭，同有一个使命，同有一个负担，同一个蒙的所蒙的恩召，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心？所以同时一个我们要同心，是不是？还有为什么要同心？因为在福音上是同劳同工，大家都是为福音，所以应该同心。最后一点，为什么要同心？因为我们都在生命册上啊，同一个生命，可以说生命册上记名的人是说明已经得救的人了，同在这个生命册上，我们同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同心，再不同心就给魔鬼留地步了。所以这第一节，这不是第二节第三节和第一节也有关系，你怎么就站立得稳？站得稳站不稳是指着我们在真理上在正道上站稳，一个站稳的人你一定彼此同心，一定想到同心要紧，一定助人同心，帮助人同心，使人和睦，是不是？而不是说今天我跟你们大家都挺同心，你们两个吵架嘛，你们俩不同心就让他不同心，我们要使人和睦啊。所以这个我劝你这个语是吧，真实同父一轭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而且保罗记得，因为他跟我同劳呢，还是保罗的同工呢，是吧？这两边相对，我们看看同心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如果我们在主里同心，这边说要在主里同心，对着那边去，果然寻得一切，那位大力乌王啊果然就找到了，果然就要效力了，是。如果找不到，那说明你们这些人是捏造的，你们这些人是凭着自己，就是有案可查，有历史可找，果然寻得一致，这边所以要在主里同心，我们同心可以神就行其事，所以要追求和睦啊，是不是？那面是什么呀？那面是坚立根基，要坚立根基，你根基说是建立好的，是坚定的，因为我们知道第三章他们就建立根基了，他们就立好了根基了。对在这边帮助同心，助人同心，你这个根基才能够坚定，根基是建好了，主 道上也大家都站稳了，但是呢里面还有两个同心，所以你要助人同心，你要帮助人同心，那他们对着那边去才能够建立根基。另外这点同父异母，那点神手效力，为什么这个大力王能够寻得一卷书呢？这是神手效力，你要看到是神的手，神手效力对着这边同父异母。这就是前三节，我们再看第四节。接着保罗又勉励他们，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腓立比书被称为喜乐篇呢，的确是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自己里面流露出喜乐来，里面充满喜乐流露出来了。他是坐在监牢里带着锁链，他竟然这么喜乐，所以他劝勉教会要喜乐。为什么喜乐？因为保罗在神旨意中受苦，所以他喜乐。他甘心为主受苦，所以他喜乐。他甘心遵循神的旨意，所以他喜乐。所以保罗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说了再说要喜乐，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我们看这边是靠主常常喜乐，不是说吗？你怎么喜乐？你说怎么喜乐、啊、靠主。有的时候真是这样，我们不靠主没有喜乐。为什么？好累呀、啊、好辛苦啊，像保罗受监牢啊，挨打呀，受冤枉啊，那你还喜乐出来吗？你要靠主，靠主，靠主常常喜乐。对着那边就信望爱根基，那边三层大石头，整个的藏遮在地里了。我们这个根基就是 不为人所见，隐藏在里面，这是宝贝的根基，打下信心爱心盼望的根基。所以你如果有信望爱的根基，你就能够靠主常常喜乐。一个靠主常常喜乐的人，他里面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有这样的根基，三层大石头隐藏在主的里面。这就是第四点。还有一个意思，那面说经费出于王库，他们建这个殿呢，连经费神都借着王来预备。对着这边只管靠主喜乐，所以保罗说，我再说你要喜乐，你只管靠主喜乐。为什么？经费都出于王库，上帝样样有预备，神会兴起人来帮助我们。好，再看第五节。第五节，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里重的是谦让，要彼此谦让，有见证，也可以说有彼此谦让见证。我们有没有叫众人知道？就是有见证的意思，叫众人都知道。不要让人众知道我们根本不谦让，你也争我也夺，我们常常争一句话或者争一口气，争一个虚名，争一个虚荣。这里彼此谦让，像亚伯拉罕这么谦让，跟罗德都谦让，跟侄儿都谦让，像以撒这样谦让，你非得这人这么苦害我，你这么欺压我，我还谦让。谦让的心，为什么要谦让？下面说，因为主已经进了，主就在门口了，耶稣都来了，你还争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们老旧人就是这样，不谦让，要谦让。谦让的意思就是自己愿意吃亏，自己愿意受气，叫别人得好处，这就是谦让的意思。因为主已经在门口了，就是审判的主就要来到，所以要有这个见证。对着那面就是金银器皿归回殿中，我们要真正被主面的成为金银器皿，能够回到神的殿中。那这就是对待这边来，彼此之间就要彼此谦让，有谦让的见证。这边是有彼此谦让见证，那么是金银器皿归回殿中。如果我们既不谦让，你怎么做贵重器皿？怎么能够做贵重器皿？可能回不来，还在庙里面，要回到什么？回到圣殿里，圣殿是圣洁的。所以彼此要相爱，要互相谦让，互相谦让也是表示爱心的一个表现。那体恤担当吧，那我就让着你吧，是不是？不肯让，老旧人就不肯让，那你做不了金银器皿。所以我们要做金银器皿，我们就要谦让，是不是？我们要做贵重器皿。有的时候你外表你不争让，你心里都不让，你心里不谦让。特别说谦让什么意思？谦卑忍让，是不是？这个谦让里面包括谦卑的意思，要谦卑，哦，就不谦卑，那你也不让人家，是不是？谦卑而又忍让，因为主已经尽了。这就是金银器皿，感谢神们对着那边什么样？金银器皿，是不是？又不谦卑又不忍让，你做不了金银器皿，还怎么跑到店里？谁也不给你带回来啊。 这是到五节，我们再接着看六节。我们看六节到十二节，六节到十二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西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做河西的亚法撒家人，怎么样呢？这里说你们要远离他们。这个接下来的第六节就是王在发命令了，王在降旨了，王在什么呀？通知这个河西的两个总督，一个是什么？是达乃，一个是西他波斯乃，通知他们。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同党是上告于王们，所以现在王通知，意思说你们不要干涉，你们要远离，也不要拦阻他们的工作，这不是支持吗？这就帮助他们的工作了。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他们要怎么建你就让他们怎么建啊！你们不要拦阻，这真是叫做政策改变了，是不是？神能改变政策，前面一个王多厉害，勒令同工停工，是不是？强迫停工，现在大力来支持，不许拦阻。底下第二、第八节又降旨，我又降旨，你们数数啊，一共几次降旨？刚才第六节这就是王降的，王命令嘛。现在又降旨，是不是你们像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这样行，就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款？你看这么效力，急速拨款啊，不取什么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还不得有误，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一切牲畜，还有他们所需用的麦子盐酒油等等需要的，你都要照着祭司的话每日贡献他们，不得有误供给。因为这个麦子盐油也都是献祭所需要的，素祭啊各样的祭物也需要这些，所以你都要供应他们，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因为王和王的众子受命祈祷，是不是？你为他们祝福，他们也为我们祝福，就这意思，是不是？你多多的支持他们，他们也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王的众子都要蒙恩。底下第十一点，我再降旨，第几次了？第三次了，是不是？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个命令，哪个人反对，哪个人不赞成更改的话，必从他房屋中抬出一根梁来，把他举起挂在悬在梯上，那你就要受罚，是不是？又使他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个命令，拆毁这个殿，愿那时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也把他毁灭。这意思说的大力支持，谁不能更改？你如果更改的话，你要自己被毁灭。我大力无将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你看看这个命令，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那背后的神，神主宰一切，神有这个权利，你只要听神的话。因为他们这次经过停工十五年以后，他们听先知的话，所以我们照先知的话去做，也就是照神的话去做，你就会看见神使君王效力，万有效力啊。到十二节为止，对到这边请翻过来，这边从第六节，我们先看六七两节。六七两节是叫我们不要挂虑啊，不要背重担，要完全交托给主啊，要祷告感谢。我们看一下啊，应当一无挂虑。你看这边说一无挂虑，你不要挂虑。我们常常有很多挂虑，很多忧虑啊，我房子怎么办呢？我工作怎么办呢？我儿女怎么办呢？我大陆怎么样啊？我们想的太多。你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你没告诉神，就你要祷告神，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求告他。一般都说事情没有发生，你就要祷告神。祈求一般都说事情发生了，你要祈求、恳切的祈求他。感谢什么意思？感谢的意思就是说到这个事情过了，主听了你的祷告。或者事情正在发生，你凭信心你要感谢他，要感谢他，将你们所要的要告诉他，要告诉神。那么接着呢，神就会给你平安，神就答应我们的祷告，神所赐出那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当一无挂虑，那边就是王降旨效力，你不必挂虑，你只管好好祷告依靠他，信靠他，你只管好 好的求他，你不要管理，当义务管理，那便是王降旨效力。这边凡事祷告求谢，要祷告还要求谢，祈求感谢，凡事祷告求谢，对着那边吩咐远离选民，王就下命了，是啊，要远离他们，意思说你们不要干涉他们。这边是蒙赐意外平安顺利，神蒙保，神保守你们，蒙赐意外的平安，心思意念神都保守，蒙赐意外平安啊顺利，对他那边就不准拦阻鉴定工作，鉴定工作啊根本都不能拦阻，这是王下命令嘛，是不是？所以王下命令啊，那当然你下面就听了，不然的话他们上次王一下命令就吩咐他们立刻就停工了，这次王下命令是让他们继续做工，不得停止，不得拦阻，这不是大大效力 啊。所以一面啊我们要靠主喜乐，一面我们要交托，是不是啊？要义务化律，就是交托的意思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把要的告诉神，神保守我们，我们的心怀意念常常是惊慌啊担心啊害怕啊忧虑啊，你都不必，一切神都预备了啊，这就是到七节。再看第八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那就是末了的话了。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这里就是指着使徒的榜样了，真实的，你看看老约翰每次话都我实实在在，这个话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主是真葡萄树，是吧？主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是吧？它是真光，是吧？它是真理，是真实的，是不是？所以约翰所传的道就是真实的、可敬的，那多少可敬的榜样，像但以理、像约瑟，这个可尊敬的、公义的，保罗就实行公义，所以有公义的观点为他存留。清洁的，那不沾染罪恶的，像约瑟，那个得胜试探。可爱的，那可爱的有美名的，这个实在是就是说在神面前蒙爱的人，像戴以理大蒙眷爱，这不是可爱的吗？玛利亚也是蒙爱的，是有美名的，谁有美名啊？玛利亚有美名啊，把香膏都什么都为主浇奠，为主破碎，是吧？所以保罗说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所以这意思就是说的当思念各样美德，这一切都是美德，一共有八样，这些美德要思念，思念的意思就是要效法学习的意思。为什么要思念呢？啊，别人很好，他好他的，我也不学习。我们要学习各样的美德，我们大家要学，要学，要追求。思念也是追求的意思，要思念各样美德。对着那边又降旨，急速拨款。是，你根本没有想，我们也没有想，哎呀，王拨点款。但是你只要追求美德，追求思想，来追求各样的美德，那面又降旨，急速拨款。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的，下面就是保罗的榜样了，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那这句话我们想，人家在我身上到底学什么？说实在的，他那绊倒人，是不是影响人？是不是能够有学习的，有领受的，看见的，听见是什么？还是看见破口，听见破口，还看见什么？人家在我们身上到底看见什么？保罗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这保罗他就是因为他完全效法基督，所以你们要效法保罗，他常常这样讲，是吧？对哥林多教会也这样讲，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学效榜样，那就是去行的意思，学效榜样，神必同在。那面是每日供给，不得有误。每天你需要的繁殖意思是需要的牛羊什么什么大麦什么盐油酒，没一样不给你，每日供给，不得有误。所以神多丰富啊，但是我们要这里要学校榜样，使徒身上的榜样是什么？我们想想是什么榜样？舍己、谦卑、顺服、忍耐、爱神、爱人等等，是不是？这都是保罗的榜样，遵行神的旨意，有受 虎的心智啊，这都是榜样。再看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所以我们看这些生命，保罗真是大大的喜乐。他怎么为什么大大喜乐？因为教会这样的爱他，所以他大大喜乐，就这个原因。他自己深深觉得我是不配，是这么大的恩典，教会是这么样的关心我，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你们向内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后来就是他们不是打发了以巴弗提去了吗？是不是？这是表显明这个爱心，关心保罗，是保罗大大喜乐呀。他所以喜乐什么？因为这一切都神赐给他的，所以他喜乐，他感恩。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不会喜乐，一天愁眉苦脸，是不是？好像人家都欠他几百块钱一样，是不是？愁眉苦脸，他不会喜乐的。不但喜乐，大大的喜乐，是吧？我们真要学习啊，这个生命的流露，我看没有别的，怎么个解释？生命丰盛，一定有喜乐；生命不丰盛，你这个有大大喜乐。怎么就会喜乐呢？那边是献馨香的祭给神，保罗把自己完全献上，像馨香的祭一样。那边就是啊，贝鲁归回，他们献馨香的祭，连王都关心他们这件事。所以王的关心，这边保罗是看见神的关心和教会的关心，是吧？所以这边是我靠，这边是靠主大大喜乐，那边是献馨香祭给神，献馨香的祭给神。这边是抓机会纪念使徒，所以保罗说：“你们思念我，你们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思念我，只是没机会。”那意思说有机会，这个腓立比教会就是抓机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就是马其顿那一代的教会，是最最爱神，最最这个抓机会来舍己牺牲。在哥林多后书8:9也提到，是不是极穷的时候都显出乐捐的厚恩，是不是？在苦难中都有满足的喜乐，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是抓住机会，抓机会纪念使徒，对着那边为王和众子祈祷。作为神的选民来讲，万有这么效力，王这么对他们好，应该为谁祷告？为王爷祷告，为众子也祷告。11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所以保罗也要解释一下啊，你们给我了我就喜乐。保罗说不是这个缘故，是不是？因为教会也能够显出爱心来，保罗是为他们的生命有长进、关心使徒而高兴，并不认为哦，我今天丰富了我就高兴。所以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我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就是最宝贝的。所以知足喜乐的秘诀就在于知足，是吧？所以这一卷书啊，这个最终就讲到保罗的秘诀。什么秘诀？喜乐的秘诀。喜乐秘诀什么？就是知足。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不容易啊，是吧？我们不饥饿了，我们有吃的，我们当然知足。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你知足吗？是不是？你就会不知足了，或者你就会贪心了，是吧？或者有缺乏的时候，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啊，都可以知足啊。这是什么啊？这是我看在哪里啊？对的，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所以可见呢，保罗也要学，是不是？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要学习，学习，已经学会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天天学呀，要学呀，要学。这我已经学会的。下面就是12节了，这12节就是讲到保罗怎么得到秘诀了。11节、12节，整个这2节就是保罗他所以能够说他得到了秘诀是怎么得到的，就是无论什么情况都知足，都喜乐，是吧？所以下面12节说，我知道怎样出卑贱，我知道啊，底下呢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随时随在。不管什么情况都得了秘诀了啊。这是一个学习，一个操练，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啊，先看11节，11节这里说学会凡事可以知足，学会啊，要学，这一定有个过程。学会凡事可以知足，对着你们，王再降旨不得更改，王的命令都不更改，我们下面神更不能更改，是的，我们的神更是不能更改，王再降旨不得更改。这边呢， 学会凡事可以知足，是不是？那就是说现在王对我们很好，那么王不对我们好，我们也要感恩知足，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因为环境而改变。那边这边说谁是谁在都得秘诀，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为者必念肃尊神旨，是，所以我们要肃对那面是肃尊王旨啊，王不是命令啊，肃尊王旨，你为者必念。所以你看看这个大力乌王这样的效力，甚至你哪一个违背王的命令，那么一定要把你灭掉，而且要速速的遵王的旨意。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蒙恩呢？那对待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秘诀。什么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秘诀，你就会看见万有效力，这个王就能够降旨再降旨，降旨再降旨，这不是一切都效力吗？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接着看第二段啊，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3节到22节，那边也是13节，那边是到23节，最后那边多一节。两边中心题目是靠神建成，感恩奉献。第二段就是建成了这个殿，靠神建成，那边是感恩奉献。当殿建完了以后，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保罗是一直有感恩，感恩的心，奉献的心，感恩奉献。好，我们现在看一下13节，我们13节看到看到18节，13到18。于是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大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所以你看看这上下都连相连，是不是？王吩咐了，那么这个总督就要遵行，而且急速遵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伊都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那么十三节和十四节连起来，我们更可以看到了，凡事亨通不是因为王效力而亨通，最要紧最要紧是因为什么亨通？大家说说，因为什么亨通？是因为什么？因为先知的话。你看见没？十四节是不是？他没有说哎呦好亨通啊，因为王效力，是的，不错，神借着王来效力。但最要紧的为什么亨通？十四节大家念一遍，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就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王亚当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是这样建造完毕的。你要第一点，你要先提谁呀？是用神的话，神借着这两位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撒加利亚，借着他们劝勉的话，所以他们起来建造圣殿。越建造越看见神的恩典，越建造谁也借着环境效力，是不是？所以就凡事亨通，遵着神的命令和这个王的命令，先要提神的命令。如果没有神的命令，王为你效力也没有用，不是神的旨意能亨通啊，是不是？因为神的命令和这些个王的旨意，所以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个殿就修成了，这个整个的殿就完工了。下面我们看完工以后，我们接着再念三节啊，十六、十七、十八。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被其余被掳归回的都欢喜，欢欢喜喜的行奉献殿的礼，就还献上典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殿呢建好以后，再把它奉献给神，行奉献成殿的礼，就献上了公牛一百只，公绵羊二百只，绵羊四百只，又照着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上公山羊十二只，就是为了赎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献上以后还要靠恩典，还要靠宝血献赎罪祭，并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班供职，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就是说建殿以后要做的是什么？第一，感恩奉献，行这个献殿的礼；第二，靠赎罪祭赎罪得洁净；第三，就是祭司利未人就进入殿内恢复侍奉，按当供职，是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啊。我们到十八节为止，对照这边我们看，这边我们从十三节到十八节，保罗讲完了，我得到了秘诀以后，他怎么能够做到呢？啊，谁是谁在都得秘诀，谁是谁在都知足感恩，怎么能够做到呢？十三节。 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就要靠着这位神，是吧？如果不靠着神，谁能够这样做得到呢？哦，完全是这个不受环境的影响啊，完全的是什么环境他能够知足能够感恩，因为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神，凡事都能做。是吧？所以我们这张圣经啊，解这个靠也很要紧，靠主喜乐，靠主加力量，靠主你就能有学会的秘诀。你要靠，什么叫靠？靠的意思是你要亲近主，像小孩子一样，外面受屈了、受委屈了、挨打了，马上就投到母亲的怀里，这就叫靠。就你要靠着他，你又不读经，你又不祷告，你又不亲近神，那当然你就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啊，是不是？你忙忙碌碌，你哪有力量？是吧？所以靠着加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两倍相对。那便是听命，急速遵行。这边就是靠主加力，凡事能做，靠主加力量。那边是指着这些个君王总督都效力，这边就是你自己，你怎么能够做这个殿呢？靠主加力，凡事能做，没一样不能做。十四节，然而你们和我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保罗这里提到一件美事，圣经上常常提到美事啊，玛利亚打破玉瓶，这是美事。耶稣说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里还有一件美事，什么？就是和使徒同受患难，同受苦难，这是美事啊，两边相对。这边就受苦渐渐原是美事，受苦来为主做工了，就是受苦渐渐原是美事。那里是听命渐渐凡事亨通，你们因为听神的话，照神的命令去做，所以凡事亨通。听命渐渐凡事亨通，这边是受苦渐渐原是美事，是一件美事。我们再看十五节，菲利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那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在称赞菲利比的教会是关于奉献方面是最积极、最火热。受受的事是指着奉献的意思，是。论到这个事，他说除了你们教会没有别的教会供给，那就是说爱上完全，那面就是圣殿完工。我们要在爱上完全。多关心别，多关心教会，多支持神的工人去出去传道，支持使徒。所以保罗说论到受受的事，就是奉献的事，除了你们别的教会都没有。底下，这是我在帖撒罗尼迦里面一次两次打发人来供给我的使用。所以菲利比教会多么宝贝啊，是不是？这就是一向热心奉献，对着那面就是殿建好以后感恩奉献欢喜。那么感恩奉献欢喜，这边是一向热心奉献。那我一向保罗讲到这个菲利比教会一次两次都打发人来，保罗都离开他们，他还要奉献。十七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所以保罗在这章特别提到，并不是说你们给我多，乃是说使你们在主面前结果子结得多。你越留恩典，你越什么？你越果子多。这个果子就是行善的果子啊，施舍钱财，是不是行善的果子？就归在你们的账上，两边相对。那面是靠血赎罪，这面是果子增多。是果子增多，你要靠恩典呐、啊，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他们建殿以后，他们要行奉献的礼，接下来就是赎罪祭，按着每一个支派十二支，就是说每一个支派都要靠恩典，靠血来赎罪。没什么可夸，完全靠恩典。这边你果子增多啊，也没什么可夸。所以保罗是归在你们的账上，不是因为保罗得到馈赠。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节，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就是说教会的奉献。保罗看来是什么？在神看是什么？就如同啊极美的香气啊，馨香的这个祭物是神所喜悦的祭物，献给神了。两边相对，这边是极美馨香啊，神收纳，是被神收纳了。对着那边就是殿建好。 朝以后，按班侍奉神喜悦，按班的侍奉神。我们今天我们的本身就是这个极美的馨香的祭，要献给神。你这样的按班供职，神喜悦，那边神收纳。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十九到末了，请翻过来啊，十九节开始。正月十四日，被掳归回的人守逾越节。这就是可能就是第一次了，被掳归回以后还要守逾越节。什么叫守逾越节？就纪念他们怎么出埃及。这个逾越节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救赎他们，才能够使他们能够得到生命，使他们能够出了埃及。所以就纪念主的爱，纪念主的爱。原来祭司和利未人一同自洁，无一人不洁净。利未人为被掳归回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羊羔。因为利未人都自洁了，所以他们能够有资格为百姓、为自己来宰逾越节羔，就是来服侍神、来侍奉神，自洁来服侍神。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就指着外邦人啊，因为有一部分是外邦人，都吃着羊羔。我们这个吃羊羔什么意思？就纪念这个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时候就吃这个逾越节羊羔的肉啊，越吃这个肉就越纪念主，因为主为我们舍命。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是啊，所以要纪念呐、啊，要纪念，大家都吃这个肉。什么样人吃？要自洁。什么人吃？要除掉啊，这个所染的外邦人的污秽。我们这个外邦污秽就指着拜偶像、外邦人的风俗、心邪淫啊，这些的交鬼呀、这个交鬼呀、过阴呐、行巫术啊，这些你要除掉这些污秽。你归附了神，你寻求神的人，这样人能够吃祭肉。吃羊羔的肉就在主的生命中有份，欢欢喜喜的守除掉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是亚述王的心归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所以我们看被掳归回，这个殿也建好了，大家也奉献了，怎么不欢喜？欢欢喜喜的守除掉节。所以刚才说逾越节，现在说除掉节，实际这两个节是合并的。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意思就纪念主的爱，除掉节的意思就追思己过，追思己过。因为除掉的意思就是你纪念逾越节的，你过节的时候你要把教都除掉，教代表罪恶，教代表错误的教训，异端、假道、邪教，这都是代表教，所以这个教要除尽，所以守除掉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是亚述王的心，这里的亚述王就指着当时的君王，就是大力乌王，使他们的心呢都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所以他们不得不感恩赞美神。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十八节啊，十九节到末了，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教会这样的甘心乐意奉献，又派以巴弗提专门去啊把这个馈送啊给保罗送去，所以保罗说啊要为他们祝福。叫他们恩上加恩，这句话的意思就恩上加恩。神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用需用的都充足，蒙恩再蒙恩，恩上加恩。对着那边纪念主爱，你越守越节，你心里越火热，你心里越爱主，你越爱火焚烧，那你这边就恩上加恩。所以那边纪念主爱，这边恩上加恩。这恩上加恩的意思，你肯留恩，把恩典留出去送给别人，多关心别人，多奉献，那你恩典还要加上给你，恩上加恩。愿荣耀归于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这边荣耀归神，那边就是祭司利未人自洁侍奉，自洁来侍奉神，为大家宰逾越节的羊羔，自洁侍奉。我们不自洁怎么荣耀神？做传道人，做祭司利未人，如果里面还有很多罪恶污秽，根本就羞辱神了。我看一点不能荣耀神。这边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神，那么自洁侍奉。二十一节，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众弟兄都问你们安。然后最后是问安，基督里问安，那边就是都吃羔羊肉，是不是？在同一个生命，在基督里问安，这边是同吃羔羊的肉。 那面说外邦人同盟恩，你脱离外邦一切误会的人，你归附了这位神，你都可以来吃这个鸡肉。外邦人同盟恩，这边是主里彼此恩恩，你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主里彼此恩恩。所以保罗说，在我这里的弟兄都问你们恩。那保罗是意思说，一面是问对方恩，一面又把自己和他在一起的人又代替来问对方恩。好，22节、23节两节，最后众圣徒都问你们恩，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恩。该撒是皇帝呀，所以可见了保罗的福音传到哪里啊？这个时候保罗正在罗马，当时是罗马帝国呀，罗马皇帝皇家的人，该撒家里的人就说明皇家的人已经都悔改了，是不是？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恩，保罗能够代替他，说明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代替该撒家里的人蒙恩的人能够问教会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两杯相对啊，这边是皇家悔改特特蒙恩，那面就是王心回转大大效力。最后他们欢喜感恩是因为什么？神是亚述王的心都回转了，都为他们效力了。神那个是亚述王的心回转，其实就是指着大流亡。那这边呢，谁也能是皇家悔改，该撒家里的人都能悔改，而且问安。这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那边是除教守节感恩欢喜，守月节还要守除教节，是不是？除教什么意思？就是除掉罪恶，除掉假道异端，除教守节感恩欢喜。那对他这边就圣洁问安，主恩同在，也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圣洁问安，主恩同在，最后就是讲到神恩同在，对的那面就是殿建成了，这个殿完工，圣殿完工，这边主恩同在，也可以这么写，完成了圣殿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被主归回的百姓完成圣殿的工作是有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拦阻的，曾经停工了15年，被迫停工，但是呢，神的话临到他们，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使他们又恢复了建殿的工作。虽然呢，这个当地人要把这件事去上本奏告，但结果呢，回来的话反倒是神使君王效力啊。对到这边来，就告诉我们使徒保罗在最后一章勉励教会的几个方面：要站稳，要重新，是吧？站稳要重新。还要什么呢？还要就是学习榜样，还要什么？还要靠主大大喜乐，学习保罗这个秘诀，这个喜乐心的感恩知足，这个喜乐心的什么环境他都不受影响，是吧？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最后一章6章17节说，从今以后谁都不能搅扰我。保罗真是不受搅扰，环境好也好坏也好他都不受搅扰，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一点呢。那你就要真的要对一切死痛才能够做得到，不能环境有一点不合适，我们马上我们就不知足不感恩，或者就又一样了。保罗是他说，从今以后谁都不能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什么？耶稣的印记，他有十字架的印记在他身上，所以他不受搅扰，所以他真是得到了秘诀。所以求主给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一个喜乐知足感恩的秘诀，使我们里面的殿能够快快的能够建好。今天的大小轮的中心是敬神尊道，敬神尊道，同心站稳，靠神效力，是靠神效力。